哦，扎西德了，我们今天继续，单元门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菩提心的部分。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就是已经有，就是，大概大致的，就是已经讲过菩提那个就是共同外迁行，然后又说过这不共同内加行的这个部分。就共同外迁行可以分为六个部分，这样子。然后不共同内迁行的部分呢，就是正是就是如何实修无加行的这个过程。这里面，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讲皈依的部分，然后后来就是讲这个菩提心的，部分里面开始做这个，舍无量心、次无量心这两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做悲无量心的这个部分的，就是讲解分享。然后我们，就是先发这个皈依和菩提心，念诵以前我们经常念诵的这个偈颂哦。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为所修十等诸资粮。故愿大觉成，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摩诃巴迦那多。你们也可以念文殊心咒啊，文殊菩萨心咒。悲无量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念诵就是四无量的心的发心的时候呢，就发菩提心的一个偈颂，说就是愿助众生，远离众，愿助众生，什么获得安乐及安乐因，愿助众生永离众苦及永乐众苦因，这样子。就这个第二句，就是，就得到乐，然后即乐因，这个是次无量的这个部分，就获得快乐，获得什么快乐呢？就哪怕是相对短暂的一种快乐，我们也很需求。就世间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是遇到善缘，遇到顺缘。遇到吉利的事情，不想就是遇到灾害、痛苦，和伤心，令人这些痛苦的一些折磨，这种的境遇，那这样子呢，是会导致自己遇到这个痛苦的经历呢？通常是就是自己造作的这些业，就是我们的习性会带我们去。感受与这个习性相应的这些镜像，由这些互动与这些镜像互动当中呢，又会造下新的业，带领我们去新的这个思维习性的这个方向，然后又会就是参与跟这个习性相应的一些活动，说这样子的相似的这些思考和话语，然后融入这样的情境，哪怕是白天有哪一种的习性，夜晚当中也会做这样的一些梦境，跟这个习性就是，就是说相配的，或者说跟这个习性受这个习性影响的一些梦境。那在此生此世当中呢，做一些就是和答题上面的一个习性呢，就是也会影响到来生甚至中阴的这些境遇。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慈悲的这个慈的话。获得乐即乐因，就这一个上面，就是说， 那今生今世希望获得就是幸福快乐，这样子的话，可以由这个十善的这种修行，就是身口意的这些避免恶行，净化这个就是自己的意，就是清净自己的语，然后呢，就是保持这个自律，对于自己的身，所以有这种的一些改变呢，对自己有直接的这个转变，所以以前我们也有这个十善当中如何修持的这些，都以前就是做过很多分析。就如果一个人善于这个护口业，那不会就是讥讽别人呢、他人的过失呀、引起别人之间的纷争呢，这种因为口的业，那身的业的话，就是善护这个身业呢。不会失去这种的自律，比如说喝酒啊、抽烟呐、或者是过量的这个食欲、性欲，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邪心，包括杀生，习以为常的话，最后好像如同割草，就是砍木头一样，这种的心态，身造的业，杀动物也是一样，一点同情心、怜悯心、血流成河都没有感觉，这样子，主要是就是。这种身的业，我们以前说就是杀生，偷盗、邪淫这样子，然后语的业就恶口、绮语、离间语、妄语这些啊，然后呢，恶口这已经说了啊，就是意的这种的业呢，就是贪嗔邪见这些，所以怎么样去善护意业呢？就是清净，让自己的心呢自净其意，这个就是说佛讲的。诸恶莫作，然后呢，众善奉行，就是意思是说，包括有很多的这方面的修行，但是说像，十善业里面，就是不要去做十恶，而去心持十善，心持十善哦。十恶我们已经刚才说了，那十善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不杀生而放生，护身，不偷盗而去布施。而不邪淫而持这个犯禁心，就是一种比较道德的生活过。不恶口呢，就是说妙语，就是妙善的语。不离间而说赫赫的话。不妄语呢，说地势语。不绮语呢，就是说这个句意的这个话。那心里面呢，没有持有贪呢，就保持一种知足出离之心。没有嗔心呢，导致保持一种这种慈悲和利他主义这种菩提心，然后呢，没有邪见而保持这种正知正见，我们这种正思维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你就可以就是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些可以做得到。所以总的来讲，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说这个。次无量已经我们说完了以后，悲无量的部分，悲无量呢，就是更深一层的某一种程度上讲，就是说不仅是获得就是今生今世的某一种的安乐，轮回当中三善趣的一种安乐，还要就是获得大意，就是长久的这种的安乐。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真正的只有解脱涅槃啊，只有这些成就佛菩萨的果位，才能真正的就是比较可靠的这种的安乐才会获得。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也可以就是以此为一种的理解的方式，就是远离苦集苦因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那真正的苦和苦因的话。你要离开的话，就是要断除的话，暂时带来一种快乐，暂时的这种并不能解决根本的苦和苦因。所以乐也是一种暂时，但是乐因的时候又寻就是，就是要走的浅的乐因和深的乐因两种，就是这样子。苦因和这样也一样，就是断除苦因。那暂时的话，也有暂时的断除苦因的方法。那长久的也有，就是，只有解脱，这样才能够，断除苦因，这样子。所以本身慈悲这两个可以从，三善道的这个就是善趣的这种的做一种解释，善恶趣的这个做一个解释，然后呢，就是再从这个更长远的处理的这个角度去再做另外一种的解释，所以我们就是被无量的这种的心。 也一样，从我们平时的这些修行当中呢，也可以就是感受的，就学到过很多怎么样修持悲无量的心的这些部分，就说希望救度众生，就是说你发菩提心嘛，这个是不是说你光是你一个人怎么样得到乐极乐淫，怎么样你自己一个人得到离去苦集苦因，而是说所有的众生都受生，众生都受到这些三毒五毒的逼恼，逼苦之恼，就是他们在受苦，所以想要就是内心当中升起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意愿想要帮助众生，不仅仅是看到众生的这个，悲楚和他们的这种痛苦，惨状这样子啊，就下三道的众生有很多称，哪怕是三善道里面也有看到很多很多这些就是痛苦，所以这样子就像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的塑像一样，他有千手千眼，这个里面呢。有很多讲的，就是每一个千年都有意思，但是说，分类的、分门别类的 但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千只手当中的千只眼，就是看到每一个角落的众生的苦，又不仅仅是看到手里面的有眼睛，这个意思是说，不仅看到如护，救护众生，和爱护众生，如同自己的眼睛一样，就是。护戒，就是护众如母，或者这样子。所以，就是你很小心的去爱护你的眼睛一样，去爱护众生，而且不仅看到众生的苦，而且还伸手相助，把他们就是去提携，希望他们就是能够，获得乐极乐淫，远离苦集苦因这样子。所以。我们发这个心的时候，主要的对境是这个无量众生，所以就是产生无量的心，所以我们就是说，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呢，就是说，慈悲，就是慈心和悲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慈悲之心，希望众生得乐，离苦这个意思。那我们，就是说。修的时候怎么样去修持呢？就是我们可以，去一些地方去看，比如说有一些人可以去医院里面，去看到很多就是病痛的这些病重当中的人，面临死亡当中的人，这样子的时候呢，又会就是保持一种自然的悲悯之心，这个呢，扩及一切众生说。即便是没有去医院，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将来都会有这种种种的因缘，也有这个病痛的这些折磨，最后要接受面对死亡的问题。这个生者必死，就是说世界上每一个人呢，都会遇到这一天，就是大限到来，寿终就寿什么，怎么说呢？寿终正寝是吧？就这个意思。就是有这么一天会遇到的，所以哪怕是你就是在禅定的这个当中呢，就是静虑当中呢，想一想，每一个人就是遭受的各种天灾人祸，有一些人就是困在这个地震的这个倒塌的房屋当中，非常可怕，会就是看到最后的这些死亡的来临，有些人是遇到敌害，就是夺取生命，有些是遇到这些就是车祸。有些是遇到这些动物的袭击，就横死，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就是身陷囹圄，所以受到种种的拷打，或者是就是劳役这种的灾难，做苦工、做苦役，或者是做这些监牢里面的这些没有办法得到自由的人生，所以你就是从换位思考的角度去想一下这些的众生。在医院里面，在监狱里面，在这些各种恐惧和这些危难当中、病痛当中，面临就是度日如年的这些日子的时候，你自然不不由得感受到，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些善恶性的因缘所带来的这些后果，会内心当中起一定的震撼。我们不仅仅是就是说看一个新闻啊，或者是数字呀，这样子的概念。 而且你要就是设身处地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不仅仅是人类有这些问题，六道当中的我们没有看到的这些众生，甚至野生动物，你可以看到就是野外的野生的动物，有些人觉得自由自律，就自由自在，不需要就是好像担心生活，也不需要去交电费，不需要赚钱一样的。其实他们受的苦比远远比人多，以至于为什么就是所有的动物，看到这些晚上就是好好的安稳的睡一觉就很难，还时时刻刻都有预警和这些动物的袭击的可能。然后就是一旦看到一个动物的，就是动。就是移动的这个影子或者这样的时候，都会心惊胆战，然后就是甚至慌乱当中左顾右盼和这些，就是逃离这些，就是急促的这些急忙慌乱当中逃跑，所以不知道逃跑的方向是对的还是就是每一个都是命运的赌博一样，就是很痛苦。哪怕是这些动物，饮食当中吃一些东西的时候，当然就是短暂的说。有可以晒晒太阳啊，或者可以相互就是挠一些这些痒啊，这样的一些安乐。但是，平时的时候呢，没有这种房舍的这个保护，没有法庭 仲裁，没有就是遇到纷争的时候，就是很多多调解，以至于他们生存的这个空间呢，不断受到人的挤压，其他动物的挤压，而且相互之间呢，异类的这些动物都有可能随时都活生生的吞食的这样的可能。所以这种的恐惧呢，比我们就是住在一些暴力的城市呀，或者是就，经常犯案的这些社区，比这类的就是偶尔被盗一次这样的恐惧更严重。所以，那除此之外，动物就有些被，就是困在这些人为的这些就是怎么讲呢，铁窗啊、牢笼啊，像这些鸟啊。很多动物做实验呢，很多动物被吃呀，这些菜市场里面，比如说你去看的时候呢，如果你看到菜市场里面的这些瑟瑟发抖，就是连就是一个干净的地方吃东西、喝水，和就是动物也有这种，需要干净的需要，它们也是身体也是肉长的，也会得病，所以而且就是哪怕是去。排泄呀，这样的时候呢，很多动物还是很害羞。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动物在人看的时候，它就躲得远远的去别的地方去。但是在那些地方呢，这些基本的这些这关照，是一种动物性的一种的关怀，这些都荡然无存。而且不仅如此，他们就是今天死明天死，取决于旁边的人的一些念头上面的决定，手里面的刀的这个决定。所以你修悲心的时候呢，也要这样想。六道轮回，很多人认为很快乐，人间很快乐，或者至少有这样的一些误解，或者这样的一些粗大的一些念想。那这样时候，你可以就是仔仔细细的观察，各个生命所经历的这个生死的这些故事啊。那或者说你在有些动物界的这些竞争的时候，有好像有点像生与死的赛跑一样，就是谁落在后面被动物其他动物吃，谁落在后面的话就是被遗弃一样。在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多想这个可能会升起这种更大的悲心。不然平时更多死亡的消息啊，电视那边呢，就甚至杀人游戏都这样玩打。很多电视里面、电影里面看到很多血腥的这些场面呢，虽然是道具表演这样子，但是有时候很多人认为就是你习以为常，开始也害怕，就是不知所措，就是惊悚这样的。但后来慢慢习惯了，甚至有一些人热衷于看就是其他众生的痛苦、人的痛苦，就是产生一种的怎么讲呢？就好奇这样子，然后不安变成一种的好奇，后来又变成一种的就是好像兴奋习性，所以以至于就是其他众生受伤，自己不要只要不受伤的时候，就有快乐快感，有这些都说明就是恶的这种的习性沾染的比较大，那这样的一种力量下，最后就是自己也会沾染很深厚的这种负面的这些因缘。 将来就是要成就，要就是获得三圣道，就是更难，更容易堕恶趣，更容易就是远离这些正思维、正见，远离这种的，就是就是诸善作随喜，诸恶呢就是生悲心这样子，生悲心愿意就是救助这样的，反而是一种远距离的看热闹一样的。所以这个悲心呢，就是私心，就悲心就转变成就是只要我没有事就不管这样的一种私心的一种的状态。所以我们具体来讲，怎么样去修悲心呢？就是要在一个禅定当中，你可以这样观想啊，也可以就是文思当中呢做这样的一些理解，也可以去就近的现场，就是说看动物被杀的地方，看监牢的这些牢狱自在的这些生活，就是去医院里面看病人，这样的时候呢，看到动物的这种哀嚎，动物的这种被屠宰时候的这些蹬腿睁眼这样子的，就是死亡，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所感受的各种剧烈的恐惧、痛苦、无助，悲惨的这种的命运。所以今生就这样辛辛苦苦当中，然后，其他的，怎么讲呢？活得不容易，死得也更难，就是这样子。而且走向未知的这些，就是前途。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想啊，如果这个是我的父母，我们父母也，今生今世当中为我们操劳辛苦，而且为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也杀了很多鸡、鸭、鱼，或者是猪、羊、狗这样，也许就是牛这类的。那这样子时候呢，他们有这么多的恶业呢，也跟我们的生存和他们照顾我们有关系，他们照顾自己，也同时照顾我们，所以他们也会有可能就是面临这种的来生的时候。如果不幸就是获得了这样的生命的话，岂不是很悲惨？你愿不愿意就是无所作为，就是只是旁边看个热闹这样子，或者是就是远距离隔岸观火，甚至是幸灾乐祸这样的一种心态？当然不会。就是说，如果是你的家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你的姨姨姑姑，或者是这些亲戚，受这些爸爸妈妈受这样的苦的时候，你肯定会愿意跳到深水火坑，甚至上刀山下火海，这样子就是愿意去帮助其这些一样，这些亲戚啊，同样的以此类推，其实不论是你的哥哥或者是姐姐也好，不是是他们也好，不是他们也好，本身这个生命是一样的，他们感受的恐惧是就是没有因为是跟自己有远近亲敌的这个差别而有所差别，都会感受同样。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再接下来想，如果说，那我们愿意去帮助，不像就是就这样麻木和这种，就是无情的这样的状态，保持在这样子。所以我们更希望就是，真正的忠告他们应该去做取舍，不要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要做就是伤害其他众生的事情。包括牲口与对人、对动物都不要做，就是尽量减少到尽可能的最低，这个来要求自己。如果有一些能够发誓、能够立誓，就是说以后再也不伤害动物、不骂人、不打人，或者是说再就是出于慈悲心、完全的利他以外，不会因为私心杂念，就是自我这种执着去做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行为，那这些都是包括吃素也好，或者是放弃任何就是伤害众生、杀生呢，买卖这些活物啊，或者是放弃，比如说像穿这个皮衣啊，各种的皮质的，或者是买卖象牙呀，只要是对不断的对动物有伤害的，就是过一个绿色、自然、健康、时尚，或者是就这个时尚也可以变成一种的，把这个文明的时尚，不是那种就是完全牲口以贪嗔痴的这个时尚，而是有慈悲的这种时尚，带入到主流社会，去造福这些 真正的造福这个人类的长久利益，也是造福于所有生命的长久利益这样子。所以不论如何，我说做这种的念想是一种的，就是悲无量心的一种的观想。然后亲自去看很有震慑的力量，就是说哪怕是你平时看不到的时候和看到的这个场景，甚至是假装演绎某一些，就是这个都有震撼。然后你亲自去看的时候呢，会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有很多人以前就是动物保护组织的人，他们原来并不，现在也不，并不一定是宗教信仰者，但是他们有一些人有个别的经历进去过这个，就是肉肠啊、肉联的这个肠啊，或者是肉制品的这些，就是链条这些生产线呢、有些人就是去过这些鸡、羊、鸡场、羊、牛场、羊、猪场，以及知道他们这些鸡啊、鱼是怎么做出来的。而且这个里面呢，你如果再进一步，不要就是光看一下就表面的东西，如果你进一步思考，这些动物的这种苦乐，而且他们也是就是不是铁打的，都是肉长的，所以有苦乐，他们也有跟人差不多一样的这些就是功能，就是包括要需要吃啊、喝呀、就是寻找安全的地方啊，甚至五脏六腑都差不多这样子，就是有替代性的这种的功能，或者有些就完全一样的，就是差不多的功能，就是形状有些不一样而已。有些也差不多形状都，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还是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这种的一种思考反思，这有的时候好像就人趋近于就是真实的，想要真实的、就近的去看一些问题，就是不要从一种标签化的、循规蹈矩的，或者是说一种怎么讲，接受所有一切的这些。既定事实的一样，以前的很多人的传统里面都有，现在觉得某一些是一种糟粕，也需要就是舍弃；有一些是精华，还要去继续弘扬，继续就是发展发扬一样的。很多就是我们的作为里面也有很多是就是已经在不符合现在时代的，就是持续的这种作为。就像以前很多人没有就是河水啊、土地啊、空气污染的感受概念。所以那时候就有些人说你在污染河流、污染空气，这样他们觉得这些说法就是怎么讲呢？不会受到重视，甚至污染空气这样的概念，可能觉得就是没有法理解，无法理解。但是现在时代变了以后，大家都有这个意识，有这个就是变成一种时代特征的这种的行为和意识认识。所以，同样的，就是对待其他动物的时候，也就是过去的理所当然，到一种反思。所以以前对，不要说对动物，对人相互有一些地方都很残酷，这样的一些例子很多在各一些地区。所以现在呢，就变化，现在讲人权，现在讲各种的公益，这些慈善，还有就是心灵的慈善，就是这一类的概念。你同样的，所以。有时候你就是不仅仅是要想这些是就是很可怜的跟我一样差不多的生命，或者说这些都是如果是我的亲戚怎么办，我的父母怎么办，这样的一些仔细的花一点时间，不要着急，就是慢慢的想，这样子，然后以至于就是最后想这个如果待宰的这个动物这些，怎么讲无依无靠，瑟瑟发抖，眼里就是有泪水。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动物也有嘛，就是杀其他动物，摸骆驼啊、羊啊、牛啊的时候，其他会流泪，所以这样子，同伴无法相互就是救济，不能彼此保护，那就是完全掌握在其他的生命当中，他们的生死，他们挨打的程度或者受虐待的程度，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给他们吃草料，不给他们喂食喂水，有些时候呢。就是把它们放在非常狭窄的空间，几年几个月这样子，或者是运输途中，就是完全受到各种就是冷热这些挤压的这些折磨，所以如同就是死的时候也一样，有些是这些种种的死法，这个我不用一一跟你们讲，你们只要去这些街边摊的这些各个吃的这些地方啊，都可以看到这些动物的这些 可怜的程度，然后你就在想，哦，这个就是监狱里面的人，正在受苦的人，可以是我，不一定就是说绝对不可能，就是说一万个不可能就不可能是我，这也不一定的，有很多人是意外，一不小心犯了案。偷了东西，杀了人，一不小心从一个没有必要的争吵当中发展到拳打脚踢，以至于就是一念之差，就是，动枪动刀这样子。有些人呢，就是盘算好很多说事情，最后东窗事发；有些人是就是被别人无故认错，或者你带有一些钱财，会就是因此而就是遭到洗劫这样。所以，可能这些受害者有可能变成我。就像车祸一样，没有一个定数，说别人不会撞你，或者你不会撞别人。所以，同样的，就是说，人为的或者是意外的、种种的、故意的和这些非故意的这种的，就是人会遭受这些。所以，你像在想，哦，这些医院里面、监狱里面，以及在路边被宰、被在市场里面被卖的这些、贩卖的这些，如果这些人是我自己，那我切实的就是。替换一下我的这个感受，换位思考，置换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份，置换一下这种感受，说这个苦是，就是一点时间我都感觉很压抑，很害怕，所以就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说，哦，那真的就是应该不要就把这个悲无量、慈无量都挂在嘴里面，而是说这个是一个现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左右当中发生的，所以。就是升起一种对他们的一种怜悯心，他们何尝不是一个向往快乐、远离希望、远离痛苦的众生？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能够避免造下恶业。就像我们说，有些人喜欢观这个恶相、观恶状，听闻这些坏消息，这是就是幸灾乐祸。这样的人呢，他们以为我们也没有杀呀，没有做呀。所以去跟关我没不关我什么事，我也不需要帮忙，也不需要去参与，但是我就是要看听这样子。但是其实上面，你看听的时候，就是潜移默化的在吸收，就是转化，就是你自己的习性变成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同情心，就是怎么讲呢？你的这种注意力吸引力也会把你牵引到里面，就本质上面就意识就是这样子。然后沾染这方面的习性，然后就是，就是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样，在未来世有这样子，就像我们说，就像说随喜有，就是被随喜的这个功德，同分的功德。那我们说就是作恶，或者是教他人作恶，或者是别人作恶的时候做随喜，这些都有很大的同样的罪过。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大家就是。通分的功德一样，就是当然就是，如果一个人杀人和你杀人的罪行，这个细微上面是不是一点差别都没有？这个有一些那个，但是说基本上有差不多的这个恶的这种的张扬，就是身口意。那比如说杀生的时候，就我们所说的就是有四种的这些动机。就是为什么要杀这个生命？你然后就是行使一些方法，然后最后呢，就是达到目的，就是最后一分，就是身里面、心里面生欢喜。你有这个部分，就是果的不这个部分的一种的心生欢喜的这个状态。虽然你没有做前面的这个准备呀、工具呀、教唆呀，或者是这个，但是说最后圆满这一个里面四个条件的最后一个，你是做具足的，所以。千万不要去，就是，幸灾乐祸，千万不要去观，就是乐观，就是别人的这些灾难和痛苦，而是就是尽量的对可怜的众生呢发一些悲心，发一些这些慈悲之心，然后希望他们不再受苦，终止受苦，愿他们获得乐，愿他们懂得就是取舍，知晓因果。所以这样子，所以就然后呢，接着呢，就想说我们应该就是仅仅我们看到的这些受苦的又这么言之不尽的这些，哪怕是那就更严重的，像地狱恶鬼道的这些众生呢，像佛经里面讲的，你仔细读一读，之前以前那个外夹心的这个里面也读过，就是说这样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苦是令我们难以就是堪忍、难以想象的，所以专心。有时候去观想， 自己就是过去的父母亲，然后就是说也曾经就是堕落过，在现在的这些过去的父母亲呢，都是现在比如说轮回在地狱恶鬼道当中的这些众生，没有一个没有做过我们的这些父母。所以一样的，最后说三界六道的所有的众生，因为造这些业呢，不断的受无边的这些苦，很可怜。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改善，转化，远离痛苦，就是接近这种幸福善，清净和快乐，最后呢经由修行获得这些佛和是菩萨罗汉的这些圆满的一些果位，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去有反复的，就是个别的，就是分别分门别类的去思维这些内容。所以就是先可以就是想一个众生，看一个众生，去观察一批众生，最后想到所有的一切的众生，然后就是信念不散乱的，就是去就冥想，就是想象，然后自己慢慢从内心当中会体会出一种的大悲心，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是我应该怎么讲，自然产生一种的大悲心，就不会有这种就是只有理性没有整个真实的这种的悲心这样的一个状态，而是会自然而然的产生这种大悲心。哪怕是我们就社会上说的这些，有些人说哎，这个是阴的东西吧，这个是鬼吧，这个是一种附体吧，这个是精灵吧，这些应该是就是什么天龙夜叉鸠盘图之类的，那对他们有一些感觉很有距离，很害怕这样子。那包括动物里面有一些动物是相貌比较就是有些人不喜欢的，某一类的就是爬行的动物呀，有些人当然也有个别自己喜欢的动物，但是有一些是就是长相自己特别不喜欢，觉得那个动物是一种心情很恶毒这样的想法，有的时候呢非常不愿意，就是没有爱心对他们，所以这样是不对的。就是说哪怕是蛇也好，或者是虫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软体动物也好，两栖动物也好，本质上面他们不永远是这样子，也是因缘使然，也是一种匆匆的这种六道的过客一样，也会不断的飘失，不断的切换，不断的这些换这个形色，种种心色，就是这种。那这时候呢就是想哦，应该就是本质上面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所有的生命本质上面惜苦求乐这种啊，那这样的上面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各自的功能和这种生存的这个创造的因缘实然就是有所不同，暂时这样子，他们最终也有就是机会成就佛果这样的。然后包括有些人说啊，你帮我捉鬼吧，帮我就是怎么样去这些什么，这样想就是恶鬼道的众生是很可恶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其实不是。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些有能力的人，就是用降伏的方式能够把他们的身世接引到这个清净刹土，断除他们的这些恶业恶的这种的业哦，然后就是以大悲心善巧方便的方式来调化这些众生，那是可以的。以外就是我们不能就是以为他们要把他们就驱赶啊，就是给他们就是制造这些困难上要诛杀他们呢、啊、这些恶鬼呢就是很讨厌的，这样没有慈悲心，也没有真正的这些调伏和这些怀摄的能力，这样子的情况下好像就是人间的作对一样，去敌对的这些一样去看的时候，这个不是佛教徒的作为。你也不能去请和尚，就是或者是有些道士呀什么这样去说，哎，帮我捉鬼啊，把他们就是达到这个阴曹地府什么这样的一些民间的说法有吗？就这样子不应该这样讲不应该这样去做，应该真正的就是光发菩提心。所以就是不要把自己和其他的众生呢引到地狱里面，应该真正的怀摄谦卑之心、大悲之心、平等之心，就是大慈这样的心，说这些所有的众生的事情也是我要承办的事情，有这种的心去想。所以正法念处经还有其他的这些上面，就是如何去就是 关照自己的身口意，正知正念的当下去行持这种悲心。所以说像说正法经这些里面也有嘛，就是如果与自己想获得这个佛的果位，不需要就是学很多也不一定成，但是你只要学就是一个法，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大悲心。如果有了大悲心以后，就是你就获得了正法，就是佛法，然后了如指掌，就是对于其他的这些精要，就是悲智的这个道路呢，就是会有这些能力去了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这些天也正好在讲这个叫什么莲花界论师的这个修行次第，这修行次第中篇这个部分，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就是关于大悲心的这个开示。慈悲是一切修行的根本呢，然后他说就是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要去圆大悲的这个修行，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对于悲心的这个，我们说圆这个众生的大悲，看到这些众生受苦这样子圆，然后圆这个法的大悲，看到一切现象的无常的本质，而我终身的迷惑不知道，而去正视执着，去认为一切都是这些常意自主或者是恒常这样子这种的，然后没有看到他们的空性的这个特质，会继续就是执持的这种的心，所以就是圆众生圆法圆大悲的这种的心，就是渐渐能够就是长养这样的意思。那如果仅有这一类的思维的一种的方式，所以我们所以就是说自己认清什么样的就是思维，什么样的观察能够使自己产生这个真实大悲心。因为就是人已经多少年累生的一种自私的心的训练，或者是沾染的习性，然后对于大悲心这个方向呢，就是始终就是停留在一种理认知知识的认知上面，而不能就是步入到这种真实就是产生这种的大悲心所以这我们也说有造作和不造作的这个菩提心，就是始终停留在一种造作的，甚至造作的菩提心都不太圆满。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你要就是针对你自己的各种的习性，要有这些有所观察和分析，然后让把自己呢牵引带入到就是真正的慈悲心当中，这个是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呢，所以我们就是说悲心的这个部分就是做一些这个介绍然后所以就像刚才那个摄政法经里面这些讲的一样，真正的要就是想要成佛的人呢，不需要学太多的这个法门，只要学习一个法门就够了，那就是大修大悲心。真正具有大悲心的人，明了一切法，犹如看自己手上的掌纹一样清楚。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大悲心的这个重要性，这个强调，如果我们能够就是以悲悯的心去就是面对这些受苦的众生，去悲悯受苦的众生心中呢真正就是产生一种比较自然的甚至非造作的这种的慈悲心，那我们就真的能够降服我们对其他人的这种嗔恨心。所以因为我们任何时候对别人有很强烈的不满意或者是报复之心，或者这样子的时候呢，常常是一种自我中心以及自私的这种力量作怪的。人越自私的时候，烦恼脾气越来越复杂，自私的时候呢，难以跟人合作，难以跟人甚至就是俗世间的爱都难以真正的产生。慈悲那个慈悲心是就是家庭快乐的基础， 也是就是人与人之间尊重的这个就是内容，人尊重的这个基础呢，就是也源于这种慈悲心。然后慈悲心，内心当中有的时候你会更多的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思考，而不会变成一种的敌我之间的斗一样的，或者是这是亲这是敌这样的敌亲之间的一种的这种这个游戏，这种下棋式的人生，而是比较真诚简单，甚至把自己可以就是心打开，完全交心，完全可以就是信任别人，这个很重要。在虽然有些人说我信任别人不信任我种种的借口这样那样的一些说法有的，但是就像伸手一样，就像问候一样，你要做第一个微笑伸手和问候的人，而不能一直等着说只有别人先怎么做了我才会怎么样。这种的人本身是就是自我自私的一种的心态的一种的很明显的这种状态。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些其他的众生相处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关照自己的内心，关照自己的言行举止是不是真正的有慈悲心。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说最主要的是保持平等心，没有平等心的时候，总是有各种社会利益各种的这些当中呢充满了很多上下级，充满了很多言辞细微上面的就是高低贵贱的这些分别。但是这些呢不要过度的执着，就是自己基本上对所有的人，不管是就什么样的身份的人，都保持一种就是你是一个人的这样的心态，或者你是一个就是对于其他所有的众生的生命呢，也不要去分那么细的说这是什么可爱的那是不可爱的，就说这些都是一种生命这样子去看。所以不要去过度的执着自己喜爱的这个对境，或者是过度去贪婪，那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贪心也会降低。不要去过度的，就是排斥自己不喜欢的某一些的对境，然后呢，这样的以后呢，我们的嗔恨心自然也会消减。所以我们就出现一种就是比较平常的心，比较安乐的这种的人生，对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事都处理的比较圆满，这样子。然后大家都慢慢慢慢会重视这样的价值，就不然的话，我们只要就是一方到另一方走极端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距离感，有这种落差，有彼此之间的这种难以沟通难以融合的这个就是高低贵贱各种身份的差别，这一类的东西就是有很多。现在如果要分这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说重视这个知识，重视这个解脱路本身，重视这个那哪怕是你给予这个社会财富这些以极大的价值的话，他们毕竟就是是一种相对次要的或者是基础性的东西，只要基础性的东西已经有了以后呢，并不会把这个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去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素念当中呢保持低调自然。然后这种，所以说我们之前也讲过，这种的平等心呢就是平等的去爱别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并不是就是平等的去排斥啊，平等的去忽略呀，这个意思。平等的去贪爱这些呢，就是不是贪，是一种的平等的尊重中产生的一种的爱。所以如果我们说有时候没有慈悲心，也没有这个悲心，也没有慈心，也没有这个特别的就是尊重母，就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那这样子就是说以前说的就佛在天上飞，也没有信心，没有敬仰和虔诚之心，众生呢就痛苦常自暴露在外面，也没有什么悲悯之心，没有感觉，这样的一些变成这样麻木不仁，这样的话会堕落无名愚痴的这种的状态。所以我们不想处在这种的无名当中，所以必须要明理，平等就是平等的慈悲这个意思。所以平等舍这个意思就是说平等的这种慈悲，舍弃这种就是极端的这种嗔恨和极端的贪执，这样的话从中这些得到这种真正慈悲的快乐。看一下这个现在几点了。 今天咳嗽还是不是咳嗽，就是清清嗓子，你们可能耳朵里不太好听，这样子的时候，有时候抱歉。对，还就差不多50分钟了，现在我再说一部分。那就是慈悲心这种的修持的法门有很多故事，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分享一两个故事。但这种的故事特别多，如果你去看这个《咸鱼经》啊，就或者是《白夜经》这些的话，就很多，所以以前这个，印度社会是一个佛法昌盛的一种社会，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印度各地都曾经有一度非常昌盛的这个佛法，但后来呢，大概就是，阿育王时代的时候开始比较昌盛，然后后来又开始经历一种的衰败，就是有很多，佛教的这些呢，就是社会必然有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神的这些信仰，有些地方呢没有信仰，真的古代历史上真的有这样子，就是只关心现实生到死，不关心这个其他的太多，然后没有这个轮回因果的概念，所以这样的一些社会也是有的，所以呢，就是说。在过去佛法有一度有一些衰败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比丘尼，就是冥界比丘尼，他呢本来是个比丘尼嘛，出家人，当时也要发悲心，说看到众生这些受如此受苦，有一些甚至大规模的屠杀众生，有一些甚至祭祀人，每年都举行这样的活动去祈求神的这种各种就是敬仰和这些神的这种欢喜。所以佛法就是的这些理念，佛法的这些方向呢，完全就是放弃的一些地方，或者是就是说经律论三藏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听闻这样子。所以呢，他要发心把这个佛法呢就是弘扬起来，所以特别想把这个经律论三藏当中的论藏呢，就是想把它弘扬起来，所以他身为女众呢，自己又不能够就是广传佛法呀，就是像其他的一样去，没有这些能力，而且在印度社会女性的地位也比较相对于比较就是低于男性一样的普遍的，特别是外道啊这些佛法里面的话，也有就是戒律上面呢，政务上面这些上面没有差别，就你证的是人和菩萨的果位、佛的果位没有差别，但是说还是有一些个别的仪式上面要注意坐于下方呀，或者是好像是配角的这个次要的支配的角色，那种的一种的就是文化上面的这个影响力还是很大，所以他说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就发个愿，说我特别发愿能够就是想破戒生孩子的方式来弘扬佛法，让佛法得以兴盛。他说我如果能够就是生出这些孩子，将来能够弘扬佛法的话，算是我最大的贡献，在佛法比较怎么讲呢隐没的这个时代。于是呢，他自己本身种姓比较高，所以他跟一个皇室的这个成员呢，他相貌也很好，所以就是结婚生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后来跟龙树齐名的这个无著菩萨，他们当时这个国家应该是在就甘达拉这个地方，甘达拉现在也是阿富汗那种，就和巴基斯坦的一些交界的地方，比如说康达哈省呢，也这些地方，包括白沙瓦的一些附近的地区，这些先是一个国家嘛，也是一个王国，所以他在这边呢就是生第一个孩子，然后就是跟后来又跟另外一个婆罗门的男子呢，就是生下第二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世亲大师、世亲论师，所以这些是唯识宗的最主要的这些大德，所以可以就世亲菩萨以前呢开始学小乘佛法，后来呢就是听到他这个哥哥给他的就是安排下就是。听到念诵这个十地经，后来就是决心修行大乘的佛法，所以就是包括俱舍论啊这些作者 就是这个释迦菩萨也非常非常著名。现在我们说，学习五大部的时候也在学这个俱舍论嘛。所以这样，所以呢，就是小孩，这印度社会以前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是子承父业。如果他们的孩子就是说问到，但他爸爸这些主攻的这个事业一样的，就是方向。怎么去做？从小就是为这个来，就是定向的这个培养，定向的这些，就是教育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所以他们就告诉他们说：“喂，我们生下你们的这个，真的并不是要你去子承父业。”他的这个妈妈呢，这名杰比丘尼呢，就后来当然不是比丘了，就是这个人呢，说我是因为。就生下你们，就是不是要去皇室啊，就是宗亲这里面去担任什么这些皇亲国戚或者这就是达成这样的一些，就是作为小儿子就是皇室的成员，大儿子是皇室成员，小儿子是婆罗门的这一些宗亲，所以，那就是说我是生你们的原来的最初的初衷呢，就是要你们好好的去修行，深入经藏。就是弘扬这个论藏，弘扬佛法这样子，所以你们应该就是从小开始去学习佛法。就是他妈妈是非常有这个，就远见，非常有这种怎么讲呢？德行很高的一个人，所以就把他们的释迦菩萨呢送到克什米尔那边去，就是在集贤大师跟前学论，所以。就是后来变成对佛教二圣六庄严这两个都有的，就是大师这两位，所以印度最知名、最重要的一些法脉传承，就是整个大乘佛教广兴派的这些祖师们，就是一个是他们，就是他们两兄弟，就是一个母亲下的决心以后完成的誓愿。所以哥哥呢，就是去了这个现在应该是离这个菩提伽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鸡足山，下根下根肉下根，这个有些人说这就是，当然现在我们在鸡足山，在那个云南也有一个鸡足山，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无住论师呢，就是去鸡足山，然后去真正的去想求这个弥勒菩萨的加持，想从他的得到法，所以苦在鸡足山上呢苦修6年。那居然呢，就是连一个好一点的，就是感应呢、梦境呢这些都没有，所以他也觉得很难过。自己修了一般人，你说现在有些人呢，你去修，3个月呀、3年呢，这些都已经很好像就做了很长时间一样，修了很长时间。你如果修6年，什么感应都没有，肯定很多人就现在一样会受失望。所以就是比较难过，自己好像不会有什么成就一样。后来决定就下山。下山的时候呢，他走在这些路口，看到有一个人拿了一根铁棒，就是在一个这个布上面的棉布上面不断的擦拭。那这时候呢，这个无著大师呢，就是觉得有点就是奇怪啊，就说问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这个人呢，就回答说。我要把这个铁棒呢磨成针，就是后面有一种就是民间的说法嘛，就铁棒磨成针，应该是从这些佛教的典故里面来的。所以有很多就是华人的这些世界里面呢用的一些语言呢，很多受到佛法的这些影响，包括元气啊这些很多很多，很多法呀这些概念，所以在这个上面，讲。就是说用来做缝衣的，想要做一些缝衣的衣服，但是就是要细细的、有耐心的去磨，才能够磨好。就是太粗的去做的话，就是怎么讲呢？不容易，就是把它就是精心的打造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想要想这些世上的人呢，怎么这么就是蒙昧，就是用这么。粗的一个铁棒要用这些布来磨，可能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人还在不在世。他磨成针的时候，这个人把铁棒磨成针的时候，这个人都在不在都不好说。他有这种想法，所以就是说，那我呢，就是世上的人呢，为了这么一些小事磨个针， 最后的国呢，就是这么辛苦，就是要得一个针。针虽然好用，但是我跟比起我修行的这个成就的法，我甚至没有他们这么有勇气、有耐心，所以我下的功夫很少，所以就觉得自己比较惭愧，又回到山上去修行。回到山上修行以后呢，又苦修了这个就是三年。这样的时候呢，没有任何这些成就的这些征兆。他自己认为自己还是没有能力修下去，于是呢，就是又下山。正当走的时候呢，他来到一个大山，一座大山的旁边，看了有一个人呢，拿着这种就是秃鹫的这种的毛，就是然后呢，就是在水里面泡一泡啊，这就是然后会往这个前面的一个石崖上面就是擦拭。然后他觉得这个人的做法也很奇怪，就是说你在做什么？问那个人，说我每天早上就出来的时候，太阳就是从东方出来的时候，这个横在我前面的这个就是岩石山呢，挡在这里就是挡住阳光，就是要等很久阳光才能照到我家里面的屋子上，所以我用这根毛呢去擦这个山呢。把它磨平，然后将来就是不会挡住我们家的这边的阳光。他的意思是说，这边就是把一些就水擦上去啊，这些的话会有风化的快一点，然后就是也可以，就是怎么讲呢？慢慢就是平下来这样子。所以他说，哦，真的苏轼的事情呢，这么下功夫。这个自己下的功夫相比较的话，他们做的太没有意义，而且还会这么不折不挠，去想这么远大的一些不可就是难以想象完成的这些事情，然后呢就又回去又修行。无著大师呢再修了三年，前前后后一共12年，还是没有任何这些证悟的这些感受。这一次呢，他就真的是下定决心，就是不管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情景，再也不会回到这个鸡足山上。然后就是在半途当中呢，走的时候呢，看到就是两条后腿就残废的母狗，然后抬着头呢，拖着半身呢，就还就是有点向他叫，这样子，狂吠啊，好像要咬他的脚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呢，仔细一看的时候，母狗的下身呢，一种就是发臭腐烂，有很多蚊蛆呢，就是在上面就是萦绕，就是蛆虫呢在爬满它的全身这样子，然后在啃食这个动物的肉嘛。所以他看到这个时候就是众生多么可悲啊可怜呢，然后这个身子烂成这样的一些狗呢，还就是起那么大的嗔恨心，跟无关的这些路人还就是准备咬他。他从这时候呢，打从内心当中对这条狗实现这种狗的这个出现呢，就是产生很大的悲心。于是呢，他就是说要用旁边的一些竹棍呢，这样去调开那些想要治疗这条狗嘛，就治疗这些蛆，把用竹棍呢把蛆啊这些就是爬在肉里面的调开呢，又害怕蛆这些又会死掉，因为也是众生嘛。那这个时候说，想来想去以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屈身呢，就是用舌头的话把这些蛆引开，放在这些绿地草丛里面，他们还是可以活嘛。然后就是活一段时间，可能就是一般如果找到一些适度的这些那样的话，他们还会活得比较长时间。那他这样的时候呢，就没多想说这个味道很多难闻啊，很发臭啊，看起来的这个有多就是惨不忍睹啊，就是所以就远离了，就是自己害怕，就是只关心自己的感受，而是完全投入在就是关心这一条狗和这些虫身上，所以把下身化脓腐烂的这一些呢，闭着眼睛。他也是当然就是作为人的话，也想就是睁着眼睛要填的话，其实也挺不容易的。那这个狗也可能到这时候都已经就是，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饿的，这不是那么凶残的狗，就是有一些狗会冲过来叫，躲到旁边的时候呢，转两下，在你跟它坐一会儿，它也会跟你熟悉那种的狗样。所以它是闭上眼睛呢，就很慈悲的去舔这个，就是烂肉上面的这些蛆虫，舌头呢就是伸到时候闭着眼睛伸过去的，就是伸着伸着没有到。 就是突然就是再往下再往下就是低头以后，突然舌头呢填到地上，然后这时候我一看的时候狗不见了，在就是虚空当中弥勒菩萨相貌庄严啊，就是法相庄严这样的显现，就是身上有光这样出现的时候，他马上就是跪地啊，就是说您好慈悲啊，就是就是你的就是慈氏嘛，就是慈那个我们说弥勒菩萨慈氏尊，就是说我修行12年的时候你现在才出现啊，就是说但是弥勒菩萨就说为什么我就是回答他说哦，就说不是我慈悲心小或者是怎么样，我你修了12年也没有出现，而是说12年才出现啊，主要是说你开始的时候呢我都没有离开过你，所以因为你业障的这种的深重呢就是无法感应到或者是看到我，所以就是说曾经在你下山的时候啊，用这些布擦拭针的，用这个羽毛呢就是擦这个大山的这些呢，还有这个刚刚遇到的这个腐烂的狗的这些母狗呢，这些都是我一一就是化现出来的，幻现给你，就是帮助你修行。所以就是随着你业力的减轻的时候，渐渐看到这一条母狗，而且就你就是引发你的慈悲心，你的障碍基本已经消除了，现在心是清净的，真正的有不造作的悲心。过去是你自己就是习性业障，自我自私，这些物质的力量很重，所以没有看到。所以如果就是弥勒菩萨就跟他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我背在就是扛在你的肩上呢，到附近的一个城市里面去看，就很就是看一看谁能看到我，就是只有业障清净的人才能看到我。所以弥勒菩萨呢把这个那就是无著菩萨把弥勒菩萨扛在肩上呢，就是其实是就是这样子，然后绕城走，看起来就是也就是刚才那个尸体一样的嘛，狗的尸体一样，然后问别人说我肩膀上是什么呀，这样去别人问嘛，问的时候呢然后有些人就是对他就是有什么样的没有看到你肩膀上有什么东西，你为什么问这些，就是有点去脑子不清楚一样去好像就这样去看他就是有点不开心，这样不满意有没有看到这些东西，他是扛弥勒菩萨在肩上这样的所以可是就到一个业障稍微清净的一个老太太说，诶，你肩膀上背了一个就是下身腐烂掉的就是狗尸啊，所以这时候就就是无著大师呢，无著菩萨呢就很相信，哦，原来真的是如此。我们就是因为这种的习性太重而没有就是真正的现见这些诸佛的视线，但是他们无时不刻恒时在就是帮助众生，所以这样子。后来呢弥勒菩萨把无著菩萨呢带到兜率天，给他宣讲就是弥勒无尽或者弥勒无论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现观庄严论呢庄严经论呢宝性论呢变法性论呢变中变论这些，所以就有时候也叫慈氏无论然后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基本上就是无著大师呢就是无著菩萨在兜率天只停留了就是3个时辰，回到人间的时候已经整整过了3年，所以回到人间以后呢开始弘传这个大乘的佛法所以他也就是跟这个他的弟弟释迦菩萨呢把他引入大乘，后来变成就是唯识宗的这个宗师所以基本上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做一个回向，此福已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真正的你们尽量就是现在修的加行呢就认认真真的去修，然后就是把这些内容呢就实实在在的去修完，然后一般的人呢不会有太多的这一辈子不会有太多的机会修加行，所以把这些每一次听到的这个呢即刻的就是尽量去实践，尽量去把它就是 融入在自己的身口意当中，就像就是吃东西需要消化一样，需要这些法意呢融入自己的心里面，然后这样子的话就真正的能够升起这个慈悲心。慈悲心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就从所以心是本来是可以被训练的，但是慈悲心这也是经由这些多方面的学习，多方面的思考，然后去分析判断，这样以后呢就是慢慢讲，哦，那慈悲心是绝对是对的，别人对我慈悲的话我很感恩别人，一样的别人需要我的慈悲，然后我慈悲变成一个慈悲的人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是一个必须的，甚至是这样子去看。所以我就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吉祥如意。